大家好，既然天佑要求我再自我介绍一下，那请昨天来过的人就忍耐一下。我姓周，名叫刚，单字周刚，所以从我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差不多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那么我昨天也介绍了，虽然我是从大陆来的，但是大家基本上看不出我是东北人。我是这个从小在哈尔滨长大，后来呢到长春念书，长春念书了之后留在学校工作了两年，后来因为结婚了，所以呢又调动工作到苏州，在苏州工作两年之后到美国在 NGIT 继续浅造。那到了美国之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来到教会，在教会里面感谢主，主拣选我，赦免我的罪。那么我在90年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主。那现在我住在 New Jersey， 我住在 Livingston， 所以过来大概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吧。非常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同分享我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叫做你洁净了吧。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先一同呢读三节圣经。这三节圣经是在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我先讲一下马太这个人，因为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故事是出自马太福音嘛。马太福音呢是在新约圣经当中的第一本书。如果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一共有两部分，前面叫旧约，后面叫新约。新约里面的第一本书叫做马太福音。那马太这个人呢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关于马太呢历史上记载的不太多，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根据圣经和一些历史的资料，我们知道在跟随耶稣做耶稣门徒之前呢，马太是一个税吏。所谓税吏呢，今天的话讲就是在税务局里面做事，是收税的。凡是收税的，不管在什么年代，都是大家都不太喜欢的。那么在当时做税吏，那更是被犹太人所痛恶的，所痛恨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灭国了，他们是罗马帝国的，他们被罗马帝国所统治，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是罗马人统治他们。那么税吏做什么呢？税吏就是替罗马人收税，就是替罗马人通过压榨自己的老百姓，就是以色列人来就是这种工作。所以虽然他们赚很多钱，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非常的低，被犹太人看不起。那马太在做耶稣的门徒之前，就是一个税吏。后来呢，耶稣碰见他，呼召他，他就放下他的工作，就变成了一个全时间跟随主耶稣的人。也就是呢，他就成了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关于马太的记载非常少，四卷福音书里面没有一句话是出自马太的口，比如马太没有说一句话。如果我们读福音书，我们会发现呢，彼得说很多的话，其他的门徒，比方说约翰呢，还有像腓力啦、安德烈啦，他们都说过话，但是呢，马太这个人呢，不讲话。然而呢，在这十二个门徒当中，马太却把主耶稣的教训整章整章大段大段的记录下来。所以我可以想象，当主耶稣教训人的时候，马太 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人，而且他的记性非常好，他可以把主耶稣的讲道、主耶稣的教训大段大段的记录下来。今天我们读的这一个小故事啊，非常简短的一个小故事，就是呢出自马太的手笔，一共呢只有三节，因为不长，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块念，都能看见对不对？如果看不清楚呢，就请你到往前面坐啊，如果能够看清楚就没关系，我们一块儿啊把这三节啊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啊，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一个故事很简单，一共只有三节，下面呢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我盼望借着这一个简短的故事，神可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更多的明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所以我们读了这一节，第一个问题，耶稣下山的时候为什么有许多人跟着他？我们去一个地方会不会有许多人跟呢？大概不会。今天我到这儿，谁跟我来呢？只有一个人跟我来，是我太太。其实我去别的地方也不会有很多人跟我，但是为什么不论耶稣到哪里总是有许多人跟他？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耶稣好像很 popular， 不论到什么地方总是有好多人跟着他。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有时候也挺麻烦的对不对？不管你到哪儿，都好多人跟着你，甩也甩不掉。那为什么呢？至少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是耶稣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大有能力的人，他可以平静风浪啊，他可以呢最叫人稀奇的哈，他用一点点食物，五个饼、五个面包啊，两条鱼，叫上万的人、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就吃饱了。这是好多好多人在场的人他们有目共睹的事情，上万的人，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就让他们都吃饱，而且还有剩的。除此之外呢，主耶稣他有医病和赶鬼的能力，不管人害了什么样的病，只要带到主耶稣面前，耶稣就能够给他们治好。所以好多人就把有病的人带来请耶稣医治，有被鬼附的，主耶稣就能够把鬼赶出去，这是一个原因。所以不论耶稣到哪里啊，都有人把各种各样患病的人、被鬼附的人啊带来请耶稣医治。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今天的话，我相信也是一样，如果有这么一个大有能力的人，那不论他到哪儿，肯定好多好多人都跟着他啊，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是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啊，非常的与众不同啊，他讲道的时候非常非常有权威、有权柄。其他人讲道，当时的啊，比方说文士他们要讲解圣经的话，就跟我们今天的传道人一样，他不敢瞎讲的啊，要下好多好多功夫，仔仔细细的把圣经研究完了然后才敢讲。他们要尽量讲的时候要尽量的忠实于圣经，他们生怕把圣经给讲错了。这是当时的文士啊，或者说他们圣经的教师讲解圣经的时候。但是 主耶稣讲道的时候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主耶稣讲道的时候说什么呢？主耶稣讲道的时候说，圣经乃是给我做见证，厉不厉害？我今天的话讲，主耶稣讲道的时候非常的雷人呢、啊，这些老百姓从来没有听过有这么讲道的。别人讲道的时候生怕讲错了，主耶稣讲道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他一点害怕，他讲的时候指着圣经说，圣经是给我做见证。他把圣经打开之后念一段圣经，然后对在场的人说，你们读到的这些圣经今天在我的身上应验了。他讲话就口气就这么大，他讲到的时候就是这么有权威，他讲到的时候大家都能听得懂，他讲到的时候大家的眼睛好像突然被打开了，都瞪得老大，大家非常稀奇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他讲解圣经的时候怎么这么有权威，他从来都没有学过书，他没有受过教育，他没有上过神学院，他就是从加利利拉萨勒来的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普通的人。他讲解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有权威？所以大家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关于耶稣到底是谁就引起了很多的猜测，大家都在私下里面议论说这个人到底是谁，这怎么回事啊？这个人不同寻常，但是呢我们明明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明明知道他的身世，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匠的儿子而已，他的兄弟姐妹我们都认识，他的父母我们都认识，但是这个人怎么突然一下子变得这么有能力，这么会讲圣经，对，非常的迷惑。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其实也不一定认识。那么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最出乎人意料的还不是他当选了美国总统，最出乎人意料的是他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因为08年大选的时候，只要谁能获得民主党提名，基本上他就是美国总统了。那么当奥巴马出来竞选的时候，没有人把他看在眼里，这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如果你看他从政的经历的话基本上是空白。他是从社区的 organizer 芝加哥那边开始做起，当选代表 Illinois 当选美国参议院不过才两年的时间，一届还没做完，一届的参议员还没有做完，刚做了两年他就出来竞选总统，所以一开始根本没有人把他看在眼里。他的对手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Hillary。那 Hillary 出来竞选的时候是非常有把握的，十拿九稳的，是基本上就是非他莫属那个架势。但是后来当奥巴马开始崭露头角，开始在有一些州获这个击败了 Hillary 之后，关于这个人到底是谁，有一阵子无论是在美国的老百姓当中还是在媒介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报道。比方说有人说呢，虽然他自称是一个基督徒，但其实他的骨子里面他是一个穆斯林。他小时候在印尼的时候，他受的是穆斯林的教育，他上的是穆斯林的学校，他爸爸是一个穆斯林的教徒，所以呢虽然他嘴巴上讲他是一个基督徒，其实呢他根本不是，其实他是一个穆斯林分子，甚至他是一个很极端的穆斯林分子。不信的话你就看他那个名字，对不对？他名字叫什么呢？他叫做 Barack 然后 Hussein 奥巴马。这不是穆斯林是什么？还有呢，有人说他是一个种族分子，他说他呢非常的痛恨白人，这件事情也闹得很大啊，说他很痛恨白人的。有人呢也有人说他其实呢 他是一个社会主义分子，说他是什么的都有。有些人在有些人的口中哈，简直就把他说成是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绝对是。一旦他要是当选总统的话，美国肯定就变天了，美国的老百姓就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是这样一个人物。那如果说奥巴马当初在美国人当中引起这么多困惑的话，其实耶稣当时在犹太人当中所引起的困惑和争议那就更大了。这是跟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发生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比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很多人看了耶稣的神迹奇事，他做的这些事情以及听了他的教训之后，很多人都在议论说，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我们等候了上千年的圣经里面神向我们所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很多人心里面都在想这件事，他觉得这个人很像很像，觉得耶稣他很像，他们没有把握，但是呢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甚至有一次，当耶稣叫用五饼二鱼叫犹太人吃饱之后，当时在场的犹太人就要强迫耶稣做他们的王，让耶稣他们当时就要揭竿而起啊，就让耶稣就要立耶稣为王，然后带领他们恢复昔日以色列国的辉煌和强盛，赶走罗马人，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很多人当时都有这个想法，说耶稣他是弥赛亚，这就是当时这个背景。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为什么许多人跟着他呢？主要有两点。第一，他有能力，他能够行神迹奇事；第二，他的讲道也有能力，有权柄，有 power。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跟着他，跟着耶稣的时候，常常你会看到很叫人兴奋的事情，很 exciting 的事情。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有其他一些细节，比方说马太福音里面有，在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呢也有。在马可福音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到下一节的时候，马太福音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他。在马可福音呢里面有一个词，其实是对不起哈，是英原文里面有一个词，但是呢中文里面没有翻出来，就是前面的看呐，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是说看呐，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看呐这个词是一个很 emotional 的词，就是很感情色彩很强烈的不是普普通通说看呐或者说像小学生念课文的时候对看呐这么，不是，他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很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意思，说看呐，就是叫大家叫读者注意当耶稣下山和许多人要进城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呢马太要叫人特别的注意这件事情，他就用了这样一个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词要引起大家的注意，说看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突然发生一件事情吸引了你的目光，你的眼睛一下就被吸引过去了。我有过，我有一天好几年以前，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我上班下去，我在四楼，我们公司的四楼，我到我们公司的 pantry 在六楼，因为那天我不记得我是上 pantry 去拿水还是拿水果，走到五楼的时候我的眼睛突然就亮了一下，看到一个人，没有想到的，根本没有想到看到那个人这个人看到好熟悉然后呢他的周围有四五个 保镖。那那个人看得很熟悉啊，身材很魁梧啊，满头的白发啊，头发不长，短发，平头，然后呢讲话的时候特别有特点，讲话的时候声音是喉咙是沙哑的，知不知道是谁？ Clinton 就是 Bill Clinton。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我们公司啊，我一看，哎呦，这不是 Clinton 吗？啊，就是那个，知道吗？那个感觉哈，就是突然你一下子你的注意力被吸引了，啊，就是说看他的时候那个效果，就是马太福音，就是他马太讲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是要大家注意说看呐，啊，有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啊，本来好像没有什么啊，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下了山要进城，后面许多人跟着他，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一面走一面讲话，这时候突然发生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把行进的人群突然啊让他们停止。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出现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长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他的面前拜他。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停住了脚步。大麻风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大家大概多少都知道一点大麻风是怎么一回事。那大麻风的原意哈，或者它的本意就是鱼鳞的意思，我写在下面。大麻风就是鱼鳞，啊，这是一种呢皮肤病。一开始的时候，它通常有3到5年的潜伏期。你得了大麻风之后，你不会马上知道的。等它发病的时候，一开始在初期的时候呢，是在你的身上出现红色、灰色或者淡色的斑点。出现斑点的地方呢，如果有毛发的话，那个毛发就会死去。如果继续恶化的话，这种细菌就会攻击你身体的其他部位，通常呢是从你的四肢开始，就是你的手和你的脚，使你的四肢呢就是神经系统受到破坏而引起麻木，失去知觉。然后呢，如果这个细菌攻击到其他的地方，比方说如果攻击到你的眼睛的话，你的眼睛一开始呢会干燥，觉得痒，觉得干燥，到严重的时候会引起失明。它攻击你的鼻子的话啊，慢慢的你的鼻子会塌陷啊，攻击它还可以攻击人的脸部，把人的脸呢变得到最后啊，一个人可以变得人不像人，兽不像兽，一半像人一半像兽。最严重的话，麻风病可以使人致死。而麻风病人本身呢也有很多危险，因为他的四肢失去了知觉，所以呢没有痛感，大家都不喜欢痛，对不对？但是痛呢其实是对我们一种保护，如果你没有痛感的话是非常危险的。比方说麻风病人不小心掉了砍掉一个手指头，他都有的时候都不知道，因为他不痛。脚踩到了东西啊，脚被割到了啊，他也不知道，没有知觉，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情。那麻风病人呢，不但本身有肉身的痛苦，而且麻风病人常常他们的经历是很悲惨的，因为得了麻风病，所以他们要与社会隔绝，要离群所居。所以比方说在印度或者在菲律宾这些麻风病多发的地点和国家，他们就在孤岛上呢建立一些麻风病院，一旦一个人被发现有麻风病的话，就要被送到麻风病院，在这些孤岛上悲悲惨惨的度过他们的一生，从此不能与社会有接触，不能与家人有接触，不能与亲人有任何的接触，只能呢终日的跟其他的麻风病人生活在一起，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事啊！不单单肉身受痛苦，而且他们的心灵因着与社 被与社会隔绝而有极大的痛苦，所以得麻风病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当时在以色列，麻风病人呢，他们的遭遇也同样是非常悲惨。他们得了麻风病之后，就要与他们的社区隔绝，他们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他们得了麻风病，所以他们如果出门的话，他们要告诉别人，他们要宣告我是有麻风病的人，我是不洁净的人，那意思就是说不要来碰我，他们要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这样的话别人，以免别人呢因为触摸到他们而也被认为是不洁净的。这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如果一个洁净的东西碰了一个不洁净的东西，结果呢就是都变得不洁净。所以麻风病人不能接触任何人，他们用过的东西，他们穿的衣服都要呢用火烧掉，以免碰到了其他人，其他的东西碰到了之后也变得不洁净。这就是麻风病人。那么当这个浑身长满大麻风的人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跪倒在耶稣面前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所以马太用看啊这个词要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么这个麻风病人到耶稣面前来要来做什么？他对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到耶稣面前来带着一个需要，他是不洁净的，他不说主若肯必能医治我的大麻风，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他知道，他清楚地知道他其实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他到耶稣面前来向耶稣求主耶稣来洁净他。从这一句话虽然非常短啊，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这一句话，我们知道这个麻风病人对主耶稣的认识其实比许多许多的犹太人都清楚。虽然他是一个麻风病人，虽然他在人的心目当中他是不洁净的，甚至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他对主耶稣的认识我们发现其实比许多人都清楚。首先他到耶稣面前来，他称耶稣是主，他不是简单的跪倒在耶稣面前，他跪在耶稣面前拜耶稣，就是说明他知道耶稣是谁。他到耶稣面前怎么称呼耶稣呢？他说主，他说 Lord， 他知道耶稣是谁，而且呢他也认识耶稣基督的能力，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麻风病在许多年以前，在当时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医治的，得了就得了，好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所以圣经里面你没有看说得了麻风病怎么去治的，没有，得了就是得了，好了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所以这个麻风病人到主耶稣面前来，他知道耶稣有能力让他洁净，所以他说主若肯必能让我洁净，必这个字就表明他知道耶稣的能力。除此之外呢，他也知道主耶稣若要医治他就医治他，主耶稣若不医治他呢，他也知道这是主自己的权柄，所以呢他说主若肯，他说你必能医治我，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是你肯，说你若肯的话你必能医治我。所以这个麻风病人对主耶稣的认识不得了的，他不单单认识到主耶稣有这个能力，而且他也知道医治不医治这个权柄在主耶稣的手里，主若医治是使用他的权柄来医治，主若不医治也是使用他的权柄。他所以他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 我们今天很多人跟主的祷告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样，但是这个麻风病人不是，这麻风病人说你若肯的话，医治或者不医治都在你手里，你若肯的话就必能呢叫我洁净了。这个麻风病人不简单，虽然他有麻风病，虽然他在人的眼里面是不洁净的，但是在很多方面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到主耶稣面前来应该像这个麻风病人一样，你若肯必能够成就你的旨意。当这个麻风病到主耶稣面前来的人到主耶稣面前来的话，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当时在场的人，如果我们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是在主耶稣身边的人，这个时候本来我们是要进城的，突然被打断了，这个麻风病人就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会是什么反应？你如果是你，如果是我，会怎么样？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觉得很倒霉，怎么今天在路上偏偏碰到一个不洁净的麻风病人，不小心如果我碰到他的话，我也变得不洁净，也许除了觉得倒霉之外，可能还会有厌恶，对不对？说你得了麻风病跑出来干什么。前不久我到欧洲啊，有一次我在一个店里面排队要付钱，突然闻到一股味儿，啊，难闻的不得了，特别刺鼻子，说不出来那个味儿，是臭酸，反正夹杂在一起，就直往你的鼻子里钻。然后回头一看，啊，在我旁边原来有一个流浪汉，啊，本来没有什么味儿，啊，突然有那个味道，我回头一看，他站在我旁边，我知道肯定是他身上的味道。那个流浪汉穿得破破烂烂，脏啊，脸也不洗，当然不梳头，大概也不刷牙，穿得破破烂烂，然后手还发抖，手里头呢拿了两瓶酒，然后还来问我说我可不可以站在你前面，我东西很少，我可不可以站你前面，我不置可否了，他就站在我的前面，就忍着，就希望前面的人快一点，快一点，终于到了，那个人把酒放在柜台上，哆哆嗦嗦的，然后那个售货员跟他收钱，拿钱的动作也好慢啊，从口袋里掏啊掏啊掏啊，掏出来一点钱，这样然后捧着给那个售货员，那个售货员收完了东西，他终于走了，那个售货员赶快，那个一个小伙子。所以我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我在场的话，看见这个麻风病人，我想我的反应就跟那天我在商店里面看到那个乞丐那个流浪汉的反应大概是一样的，希望他快点走，真的不希望他在那里挡着我，甚至心里面会想，你这样一个不洁净的人怎么可以跑到大庭广众之下来，你知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看耶稣的反应，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非常细心的加了四个字，就是变成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主耶稣医治过许多的病人，很多时候主耶稣就用一句话就可以医治了。主耶稣说，主耶稣曾经对一个父亲说：“回去吧，你的女儿的病好了。”主耶稣对许多的医病的时候，很多很多时候他不需要动手， 他是什么？他是神，他不需要动手，他的话就满了能力，他用他的话就可以医治人的疾病。但是这一次主耶稣做了一个动作，他不单单嘴里面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还伸出手来摸他。路加说，主耶稣之所以摸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是因为他动了慈心，因为他动了怜悯之心，他实在可怜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所以他伸手摸他。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一个家里面的人都不敢来接触他的人，我不知道这个大麻风病人他病了多久，是一年还是两年还是三年五年，无论多久，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没有人敢来摸他，没有人敢来碰他，他多希望有人可以来摸摸他，握握他的手，拍拍他的肩，摸摸他的头，他需要人来接纳他。有一个孩子，是一个美国孩，年轻男孩，在部队里面服役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得了艾滋病。到 Christmas 的时候，他给家里人写信说，我想回家，跟家里面的人一起过年。他妈妈说，好，你回来吧。他回到家，在吃 Christmas dinner 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盘子、叉子、刀子摆得整整齐齐的。但是他发现，他妈妈给他特意预备了一套刀叉和盘子，因为他有病。其实我们知道，艾滋病是不传染的，不是通过这些吃的东西、用的东西传染的。但是即使如此，他的母亲还是这么小心的防备着，这个孩子心里面受了极大的创伤。得了病本身已经很不幸了，但是在遭到人的拒绝，甚至遭到亲人的防范的时候，心里的创伤就更深更痛。主耶稣知道这个人他何等的需要安慰，他何等的需要接纳，他何等的需要爱，所以他伸出手来摸他。他不单单是说话说我肯，你洁净了吗，主耶稣要特意的摸他一下，接触到他一下，让这个人不单单他的肉身得了医治得了洁净，更让他的心灵得到安慰，更让他的心感受到耶稣对他的爱。主耶稣伸手摸他的时候，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非常的稀奇。为什么呢？因为马太接下来说，他的大麻风就立刻洁净了。这个故事到这儿基本上就结束了，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主耶稣摸着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对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好，这里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的小题目。脑筋急转弯是我现在才学的哈，过去呢叫做智力测验题，现在叫脑筋急转弯，一个意思。说有一个人出门，迎面碰见一个麻风病人， 当然就很害怕了，对不对？吓得转身就逃，但是却发现呢，对方也在逃跑，而且跑得比他更快。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麻风病人，对不对？就说呢，我们自己是麻风病人，但是常常不知道，但是呢，却很清楚别人是。所以你看到一个麻风病人的时候，你就赶快跑，结果别人看到你也跑，啊，因为我们都一样。大家知道柏拉图啊，或者柏拉图，我们北方人哈，那个字念柏拉图，这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哲学家总是思考，啊，思考人生，啊，哲理。他写过一本书叫《理想国》，《理想国》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叫人很受启发。这个小故事的主人翁叫做古阿斯，他是一个放羊的，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性格里面呢，他很懦弱，但是呢，很良善。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照顾羊群，这羊群不是他的，是国王的，所以他最喜欢做的事呢，是照顾国王的羊群。他最高兴的事呢，是把国王的羊群照顾得好，让国王高兴，让善良的国王高兴，让美丽的王后也高兴。这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没有什么很大的理想，没有什么很崇高的志向，但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牧羊人。有一天他出去放羊的时候，突然之间山崩地裂，地震了。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地震过去了，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大事不好，他放的羊丢了一只。他再一看呢，因为地震啊，在他旁边出现了一条大沟啊，沟壑。他为了要找羊啊，他就战战兢兢地下了那个大沟，然后呢，在沟里面找羊的时候，他居然发现一条地下通道，所以他就进了地下通道，因为是要找羊啊。进了地下通道之后，找，羊没有找到，却被一个死人绊了一脚。爬起来一看，是一个巨人，那个巨人呢，一个巨人的尸体。他心里面很悔气，对不对？羊没找到，碰到一个死人。他说：“我宁肯碰一个死羊，我把死羊背回去，国王也可以相信我的故事。”那怎么办？他怎么能够让别人相信有这么离奇的事呢？他说：“我要找一个证据呀，带回去。”他就在这个巨人的身上把他的戒指呢拿下来了，这样他回去跟人讲的时候，他有一个证据啊，你看我这有一个戒指。有他后来他回去之后啊，他就闷闷不乐地跑到酒馆里面，在酒馆里面的时候啊，他就发现好多人都在议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发生在古阿斯身上的事，他这件事情传开了，大家都不大相信。他在酒馆里面就听大家议论。那他更奇怪的事情哈，是发现呢，他跟人家打招呼，人家都不理他。啊，别人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是若无旁人呐，根本没有看见他，他拦也拦不住人家。说怎么回事呢？后来他突然发现，那个戒指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他这个人呢，变成一个隐形人，别人看不见他，虽然他在场，人家都看不见他。哎呀，这一件事情让他大受鼓舞。本来他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但是因为他知道这下人家看不见他了，知道吗？这下子胆子大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啊，是跑到王宫的厨房里面大吃一顿。先吃，吃饱了之后，再跑到王宫里面啊，把王宫里面的金银财宝啊，可劲儿拿，没人看得见他。 后来他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呢他去勾引王后，到最后啊他跟王后两个人联手做什么呢？把国王给杀了，他取而代之。这就是柏拉图理想国里面牧羊人古阿斯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要揭露人内心当中的道德的力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脆弱。古阿斯不过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在古阿斯的身上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子，你信不信？今天我们坐在这儿人模人样，对不对？但是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人模人样，是因为这个社会有许多的限制约束，外在的也有内在的让我们有许多事情我们有贼心没有贼胆有贼胆没有贼能力没有贼力做不出来，对吧？但是如果这些都具备的话，我们跟古阿斯差不多，对不对？如果你不信的话，我们假设假设有一天科学发展到一个地步，就是呢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脑袋里面所想的东西只要接上一根线接到一个仪器上就可以打出来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还可以坦然的坐在这里。你脑袋里只要有一个念头马上啪大家都能够看见。或者你去上班，对不对？你脑袋里有一个念头啪你的老板你的同事都知道。你出去坐飞机到公共的场所去买东西，你一有一个念头周围的人马上都知道，你会怎么样？不敢出去，对不对？在家里不行啊，家里你有一个念头你的小孩马上就知道，对不对？怎么办？没有地方去。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的里面不洁净。如果是洁净的话，我们什么都不怕。所以呢这个东西叫做罪，罪还不是杀人放火抢银行抓人质，那些都是罪，但是真正的罪是我们内心的。所有外面的罪行不过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有罪表现出来而已。有的人胆子大去犯罪，有的人胆子小心里面犯罪。所以罪就是说我们人内心的不洁净，或者说我们人的内心是有麻风病，这叫做罪。罪的表现举不胜举这只是非常短的一个 list 而已。骄傲是罪，人什么人我可以说没有人不骄傲的，每个人都骄傲我们聪明可以骄傲，我们不聪明也可以骄傲，对不对？什么都可以骄傲，实在没有什么好骄傲的话，对不对？我们的身材也可以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对不对？其实你的身材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你遗传基因好而已，对不对？那是你父母应该骄傲，轮不到你骄傲，对不对？我们的身材可以成为我们骄傲，我们的年纪可以让我们骄傲，我们的长相可以让我们骄傲，我们的家庭背景可以让我们骄傲，我们的学识可以让我们骄傲，我们凡每一件事情都很平凡也可以让我们骄傲，对不对？甚至没有好骄傲的我没有像那些人那么坏也可以让我骄傲所以每个人都有骄傲。贪心 更不用说了，哪个人不贪心？嫉妒，人可以嫉妒到什么程度呢？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好了，比我们好了，自己的兄弟姐妹飞黄腾达了，你没有，都可能让你骄傲。你最好的朋友，有的时候也会让你嫉妒。啊，每个人都有，心里面为什么有的时候心里面不是滋味？为什么有的时候心里面酸溜溜的？本来你觉得是应该替人家高兴，你最好的朋友的小孩上了最好的大学，你自己的小孩啊，上了一个很一般的大学。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听别人啊恭喜他的时候，你心里面跟他一样高兴吗？如果不是一样高兴的话，说明什么？嫉妒，对不对？有吧，贪心哈，贪心我再讲一遍。根据调查，加薪，大家知道有的时候老板为了鼓励员工啊，奖励员工给他加薪，每个人加薪之后都很高兴的，没有人加了薪之后回家愁眉苦脸啊，回家跟太太说啊真倒霉今天啊，怎么了，加薪了，加薪的时候都很高兴的，对不对？但是据调查研究结果啊，加薪之后带给人的那个喜悦，平均哈三个礼拜之后，你回家的时候不会因为你想到哦三个礼拜加过薪你就笑出来的啊。为什么？人永远觉得不满足，最好每三个礼拜加一次，这样你就一直可以很高兴。贪心，人的贪心是没有尽头的。虚假呢？每个人都很虚假，是吧？这就我就不用说了。这些都是罪，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不洁净，这些使我们都成为一个大麻风的患者。所以啊，大家不要跑。虽然旁边坐的是一个麻风病人，不用跑。人得了大麻风之后的结局，结果是怎么样的？大麻风是使人的四肢失去知觉。同样，人在罪里面，久而久之也将犯罪视为理所当然，习以为常了，甚至觉得天经地义了。虽然有罪，但是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罪，这就是跟大麻风病人是一样的，对罪已经呢麻木了。结果呢，长大麻风的人到最后的结局呢是死，同样犯罪的人的结局也是死，这个死就是与神的分离。盼望我们这些长大麻风的人能够像圣经里面那个长大麻风的患者一样，来到耶稣的面前，能够知道，能够承认耶稣他是我们的主，他肯救我们，他也能救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可怜我们，因为他怜悯我们，所以他愿意来救我们，也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和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能够救我们，他有这个能力，只有他有这个能力，因为只有他是圣洁的，只有他是没有犯过罪的，只有他是一个完美的人，而且他因为要救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他的血来，因此他能够救我们。因为耶稣流了血，因为他流的血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所以呢他能够救我们，他不单单肯救我们，而且他也能救我们。 长大麻风了，立刻就洁净了。任何时候，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向他呼求说：“主啊，你若肯，你必能让我洁净”的时候，他就医治了我们。我们就像那个大麻风病的患者一样，立刻就被洁净了。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讲到许多许多年以前啊，发生在大海上面的事。故事的开始，沧海茫茫，黑夜沉沉，就是在一个深夜里面。当时船上的船长叫做约翰·高特，他在船舱里面已经奄奄一息。这个一辈子从来没有怕过任何事情，一辈子跟风浪搏斗，总是最后啊能够平安回家的人，那个时刻他突然内心里面有一种恐惧，死亡向他眨眼，永恒的归宿比黑夜的海岸更令他惧怕。到他临死的那一刻，高特船长心里面突然对着永恒有一种惧怕，他就把他的助手大副叫过来，对他说 Tom， 船长这次不行了，你知道我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我这一辈子做了许多许多的坏事，现在我要走了，求你替我向神祷告，求神来可怜赦免我这个罪人。大副对他说，船长对不起，我从来不会祷告，我没有祷告过，我不会祷告。船长对他说，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帮我念一段圣经吧。大副对他说，我不信教，我没有圣经。船长就说，那赶快把二副叫来。二副叫来之后，船长对他说，威廉，船长不行了，你赶快替我祷告。威廉对他说，我小时候祷告过，我早就不祷告了，我也不会祷告。船长说，那你给我念圣经。二副说，我也没有圣经。这个时候全船上下都为着船长而焦急，他们到处找，在船上想要找一本圣经找不到，船长马上要走了。船长有一个愿望，在他临死的之前，他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但是这个时候没有人能够帮他，船里面没有一个能够帮助船长。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水手，他想起来，他说，我们船上厨师的儿子，我看他好像念过圣经，他那里应该有一本圣经。船长说，赶快把他找来。水手就跑去，跑到厨房，跑到船舱里面，找到那个小孩，对他说，威利，船长叫你去，带上你的圣经。威利就带着他的圣经，战战兢兢，哆哆嗦嗦地进了船长的房间。船长对他说，孩子，你为船长念一段圣经好吗？威利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常常带着我一起念以赛亚书53章。船长说，好，你就念那一章。小威利就把圣经打开，翻到以赛亚书第53章，开始一节一节的念。当他念到第5节的时候，那里说，哪知他为我的过犯受害，为我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船长说，好，就是这一节圣经，你再给我念一遍。小威利因为得到船长的鼓励，所以他胆子也大起来，他就对船长说，我妈妈在家里面教我念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她叫我把我的名字放进去。船长说，好，你念。小威利就说，哪知他为我威利的过犯受害，为我威利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为你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为你得医治。”船长这个时候爬到床边，用手摸着威利的头，对他说：“威利，你把船长的名字放进去。”叫威利就为船长这样做。他说：“哪知他为我高特的过犯受害，哪知他为我高特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高特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高特得医治。”当小威里这样念这段圣经的时候，船长的心里面被一种喜乐所充满，他深深的知道如今他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他知道因着耶稣所受的刑罚，他现在可以得到平安；因为耶稣受的鞭伤，他现在已经得了医治，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很快船长就走了，船员按照他们的规矩把船长绑在一块板上，然后呢顺着甲板把船长的尸体送进了大海。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大海要把船长接出来，耶稣基督要接纳高特船长，跟他一同到天上去。这个船长在他临死的时候，以他生命的改变，因着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的爱的一个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若不是因着耶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能够胜过，就像麻风病一样，我们得了之后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直到有一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他的面前拜他，对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高特船长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我们都可以不单单认识到我们是麻风病人，不单单认识到我们内心的不洁净，我们更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求他来赦免我们，让他的血来洁净我们。跟昨天一样，这是一个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祷告，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向主耶稣表明我们从里面，从我们的心里面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从心里面承认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且因为我们相信他，他就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愿望，如果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承认你的内心不洁净，你愿意让耶稣基督的血来赦免你，让你内心从此充满了耶稣基督所带给你的平安和喜乐的话，我就请你跟我们一同来做这样一个祷告。我们一同做这个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用声音念，你也可以在你的内心来念，你可以有声的念，你可以无声的念，最重要的是这个祷告要发自我们的内心，你真的是愿意这样的来接受耶稣基督，好吗？我们一同来做这个祷告，请大家跟我一同来做这个祷告。主耶稣啊，我从心里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的罪得以赦免。我承认你是神的儿子，我感谢你赐给我永生，我愿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祷告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使我们被神接纳，从而成为神的儿女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说，从今以后我相信耶稣，我是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加入一个组织需要填表，需要申请，需要报备，需要批准。做基督徒就是祷告承认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的主，这样我们就成了基督徒。这样神就把他的儿子，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愿意让这个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神迫不及待地等着我们来把心打开，他好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当我们一旦做了这样一个祷告，神儿子的生命就进入到我们里面，从此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呢，像昨天一样，我请所有做了这个祷告的，不管你是第一次、第二次、第 N 次，凡是做过这个祷告的，我们把手举起来，好吗？好，感谢主。好，放下，还是像昨天一样啊，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你旁边有是昨天或者还是是今天举手的人，请你祝贺他一下，恭喜他一下，跟他握一个手啊，因为成为神的儿女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非常蒙福的事情，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这一生当中最最喜乐的事情，莫过于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为从此我们有了永生，从此我们不必再像高特船长在死亡之前对永恒而有一种恐惧，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这一生过去的时候，神把我们接纳我们，带我们进入一个更新的、更美好的境界，那个境界叫做永恒。在永恒里面，我们将与我们的主耶稣永远同在，更多的、更丰富的享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喜乐和平安。好，今天我就停在这里，明天还有一次啊，明天还有一堂，希望继续看到大家，好吗？我们明天见。